好，欢迎回到9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达赖喇嘛最近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希望藏传佛教信徒在他去世之后不要寻找下一任的达赖喇嘛，结束转世制度。为此，中国官媒和外交部痛批达赖喇嘛用心险恶，表示要坚决维护藏传佛教的转世传统。为何秉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中国政府突然要维护藏传佛教的迷信传统？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各有什么耐人寻味之处？我们请各位嘉宾来很快的给我们点评一下。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达赖喇嘛这个转世制度。我们知道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转世制度其实有非常长的传统，为什么达赖喇嘛现在突然说要希望，不是也不是突然，他曾经说过了，已经就说要结束这个制度，你觉得他的考虑是什么？
这个有一半的误会在里边。这次达赖喇嘛在德国接受德国报纸的采访，德国报纸报道了他谈话的一部分，没有报道他谈话的全部。实际上达赖喇嘛的意思是有可能结束这个转世制度。他在2011年9月24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就讲这个达赖喇嘛的制度已经存在很久，他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由于现在的这个政治状况和这个国际情况呢，他说这个将来达赖喇嘛是否需要转世要由西藏人民决定。那么说，他说他在83岁，也就是说他的年龄达到一世达赖喇嘛的年龄的时候，他将做出一个自己的决定，就是否这个制度延续还是不延续。但是他最终不是他决定，他会听取西藏人民的意见，而由这个高僧大法这个还是去这个商讨。另外呢，还有这个如影随形的护法使者去讨论。那么这一次他提出这一点呢，这个由于德国的媒体只报道了一半，那中国的媒体有炒作，说给一个印象就是达赖喇嘛已经宣布这个转世制度结束了。事实上他还留有余地，至少还给了他现在79岁，还给了4年的时间给北京中央政府考虑是否能够重开中藏谈判，能够双方达成一定的妥协和这个和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还是有可能延伸下去。
不管他留有余地，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转世制度要终结的这个可能性，哪怕只是可能性的问题，你觉得他到底背后的考虑是什么？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宗教自由4个字。在西藏地区以前的达赖喇嘛转世，这个他并不会受到外界太多的干扰，他是完全在当地的这个喇嘛还有当地的这个宗教团体自己的运作下完成的这个过程。但是现在在中国西藏已经没有宗教自由了，正因为没有宗教自由，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坚持要转世了。原因是那转世可以由他们来领导，包括那个他们培养的一些，比方讲像班禅的培养的接班人天天在学毛主席著作，像这样的转世共产党当然很喜欢，但是这个是违背宗教自由的。所以达赖喇嘛不愿意看见宗教被一个专制政府来利用，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改变现在西藏现状，所以他只能把这个转世的问题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我相信大概几年之内西藏的这个没有宗教自由的状况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我想这个如果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信徒，你这个转世是一个行之有年的几百年的这个宗教传统，如果一个宗教领袖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传统不延续下去，你觉得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说所以中国政府说批这个达赖喇嘛，说他是要违背这个宗教传统等等等等。我想听听张国先生，您对中国这个批评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主要是看目的了哈。那个刚刚小龙讲的是有道理的，伯公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说这个达赖喇嘛之所以第一，就是他并没有做决定一定要这个终止哈。基本上提出来以后呢，他还要去看看如果藏民们也这样认为的话。那之所以他提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说他是比较担心这个将来啊新的达赖喇嘛以这种方式产生，那很可能在西藏嘛，那可能被这个北京利用或者控制，这是他最大的担心，所以他提出这一点。那么这个提出来以后还有一些时间，那现在他还在跟北京这个代表在谈判中，能不能双方达成一个协议，最终这个以什么方式来维持这个制度的话，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
孙玉女士，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说，你把这个达赖喇嘛的制度看为是一个宗教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宗教问题，那作为宗教领袖，他的意愿他是不是要转世，这个是可以由宗教领袖来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里面，达赖喇嘛这个制度被认为是政治资本， 对达赖喇嘛来说是这样，对北京来说更是这样。那么双方就产生了关于政治资本的这种竞争或者争夺。那么达赖喇嘛他现在不愿意在他去世以后把这个政治资本转到北京的手里，那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嗯，
但是可能它会造成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评论，有一些分析指出，他的这种立场会不会对北京和达赖喇嘛进行的这个私人对话之间产生一定的影响，造成一些对达赖喇嘛更为有利的局面？这个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
更为有利，是说达赖喇嘛把这个事情做了一个筹码是吗？跟北京打交道的一个筹码是这个意思吗？
在有一些分析文章中间，我看到是这样说的。
或者在另一方面说，北京对他的信任程度更减低，也是一个可能性。其实，双方都可以。那么我想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嘉宾是不是了解啊？就是说，如果你作为藏传佛教，达赖喇嘛转世，是不是一定要？转世的这个达赖喇嘛一定要在西藏产生，或者是比如说你达赖喇嘛如果现在是在印度，那么这个转世的达赖喇嘛是不是可能在印度产生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不知道破空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这个长期关注西藏问题，我基本上了解他们的想法，藏人的想法。实际上这个转世啊，它因为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藏人在到处都有，那么国际上信奉藏传佛教的也有，可以说转世灵童的寻找只要在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中就可以了。这人可能在西藏，也可能在就是现在并入青海甘肃四川的那些藏区里边，也可能在外国，甚至可能是外国人。达赖喇嘛尊者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有可能下一个转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这个都不排，只要他是一个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信用者，而且这个是由这高僧大法和这些护法使者，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一定的一个仪轨啊，去这个决定。当然，从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后面的达赖，现在他是十四世，从第五世开始有一个规定，就是后面的达赖喇嘛都必须获得前任达赖喇嘛的承认。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说北京现在跟达赖喇嘛所争夺的就是北京想让他自己来承认、自己来认可班禅、自己来认可达赖喇嘛，而这个认为这个现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的可能是不承认，由于。怕出现闹双胞的情况，所以达赖喇嘛就指出说，为了避免政治企图或者是政治目的，所以说呢，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有可能结束这个，就是说不想让这个下面的这个达赖喇嘛闹双胞来被中共所利用，因为现在班禅已经闹了双胞，已经被中共所利用和控制。
嗯，那陈晓农先生，不知道您是否也了解这个，就是班禅刚才这个陈晓农提到，就是出现这个双边的都各自有自己的班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藏民或者是说藏传佛教的信徒，他可以做自己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一方如果是没有得到民意支持的话，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您说是吗？
按照宗教自由的情况来讲，当然是藏传佛教的信众们，他们相信哪一个喇嘛，那是他们的自己的选择。但是现在的中国问题是没有宗教自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定要控制达赖喇嘛或者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的这个过程。这个操作包括挑选哪一个人，他们很早就开始挑选好人，然后从小开始培养。我刚才提到班禅喇嘛现在这个人正在这个转世的人正在那学习各种共产党给他提供的党的文献，让他变成党的干部，就是把活佛变成了干部了。这是党的目标。
对，我补充一句小龙说的话，
请讲。
现在的两个班禅哈，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这方面确定了一个班禅，但是很快这公布之后就被中国政府软禁，而且现在根本就失踪，根本不知人在哪里。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公布了一个班禅，那么中国政府比较供奉起来，但是也基本上处于软禁状态，因为如果他要接触西藏人民的话，要中国政府的陪同下和这个就是说监护下，实际上这两个班禅都失去了意义。如果说从达赖喇嘛方面呢，从历史的仪轨来看是个真班禅，但是如果那中共怕什么？是中国说如果两个班禅让西藏人民去决定，我不怕，那你就让两个班禅都到老百姓中去走动嘛，走动之后看究竟谁信这个班禅是活佛。结果他把前面一个班禅关押起来，就说明你害怕嘛，害怕真活佛。结果后面这个活佛自己培养的活佛，人造活佛呢，还不能够让他轻易走动，这说明了这个政治力介入宗教的深度啊，是昭然若揭。
嗯。
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个达赖喇嘛是提出这个要终结这个转世这个传统啊。可是现在反对这个终结的，除了北京以外，这个流亡政府也反对。
对，为什么？他们的考虑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藏民啊哈，不管你是在西藏也好，还是在这个海外也好。他还是需要一个精神领袖，而且这个达赖喇嘛其实不完全是精神领袖， 这个他的传统是政教合一嘛，他也是这个政治的这个领袖，那你怎么能随便把这个旗帜就丢掉呢？我觉得这个对很多这个海外的藏民来讲，他宁可闹双胞，他也要需要自己的一个精神领袖。嗯，
对，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多关注就是西藏这个前途的问题的人在说，就是说中国方面其实以前我看到一些分析，就是中国方面实际上是希望在达拉喇嘛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个这样强烈号召力的精神领袖，实际上西藏的这个运动可能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示威，但是如果是再产生一个精神领袖的话，那实际上对中国政府反而来说可以说对中国政府造成威胁。
对，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跟这个流亡政府都反对哈，都反对，反对的目的不一样。中国政府是不希望出现一个真正像达赖第十四世这个达赖喇嘛这样的精神领袖，而这个流亡政府恰恰希望能有一个这个新的精神领袖。
双方的目的考虑不一样，孙玉女士您的看法。
我非常同意，非常同意这位嘉宾的看法。
好，最后我想听听 请讲。
补充一句啊，这个事情就有两个很大的讽刺点。第一个讽刺点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主张唯物主义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干涉神、干涉佛教、干涉这个有神的这么一个团体的这么一个分配，说这个是一个对他们的这个哲学是一个完全的背反。另外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历来指责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是代表了落后的、旧的、什么农奴制的、什么落后的西藏，认为中国政府好像在代表什么进步的文明，但在这个转世问题上，他们却要中国政府却固执地要坚持一个旧的东西，就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啊，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完全是政治目的。而且中国政府在反复提到什么达赖喇嘛的转世要有中央政府的承认，这个中央政府究竟不指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清朝政府？如果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干过这件事情。如果指的是清朝政府的话，清朝当时并不是认定，而是清朝作为一个就是说两个一个共司关系，就是说那个达赖喇嘛是清朝统治的精神导师，而清朝是这个西藏的保护国，这么一个保护国的关系所做出的一个建议，或者是某种这个荣誉上的这个互赠，荣誉上的互赠，那这个就很长了，最早起源蒙古就不说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无神论的这个背叛和对这个旧传统的这个坚守啊，都可以看出今天跟他的执政理念是非常的不符合。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也知道外面也有很多的评论是觉得这个事情有很大的讽刺意义。陈晓东先生，你有30秒时间，也请您最后来做一下结论，这个讨论的结论。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现在看到了一个很典型的中国政府执政的特点，那就是实用主义有时候经常自己挖了自己的脚，然后呢经常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但是他不管了，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向前看。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因为时间到了就进行到这儿。我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参加讨论的孙玉女士、臧国华先生、陈晓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提出您的建议或者您的反馈意见。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